然后大概在几天前，就是4月11号的时候， 住这个月球的这个纬度上面，然后呢，它就这个机器的名字也很有趣的，这个机器的名字呢叫Parasheet。其实呢，这个就是希伯来圣经里面创世纪的第一个字。你知道创世纪第一个字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呢，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起初。所以呢，这个他们在4月11号的时候呢，然后就进入这个月球的这个轨道，然后呢，大概是在这个是星期四一号的。这时候，然后呢，大概是我们的下午的1点多钟的时候呢，就应该就是会登陆这个月球。然后他们，我当时也在电脑上面看这个直播，然后他那个就是他们登陆月球的时候所拍的一个照片呢，就是。你就能够看见这个登陆月球的这个机器的，就从2万公尺，就是2万公尺，一直降到1000公尺的时候呢，他们是要发动他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就是要把这个降下来的速度，就是减低嘛。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它发不起来。它发不起来的时候，当它能够发动的时候呢，已经太晚，所以最后就失败。但是他失败之前还拍了一个照片，还死掉了这个，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月球的这个照片。然后我看了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留意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几个月，打了几个月，因为他上离开地球以后呢，在外面转了一个月以后才有这个能力去到月球。然后看见的时候呢，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他们没有成功。也觉得呢，就觉得哇，登陆月球其实是一个太难的事情。但是呢，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最后问自己，说人类发现你要把一个机器登陆月球是什么难？然后你想一想，你要更不要爬的山有多难？所以呢，今天的讲题呢就是，谁能更耶和华的山？这个是我们呢在正常的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讲一个序例，就是从咒怨里面的波士论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影响？所以呢，今天其实呢是在这个序例里面的第6讲。我们之前呢已经讲过了，在这个里面讲到这个波士论跟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基本上这个就是讲到人死后会是怎么样的这个事情呢，还有我们复活的事情，还有呢甚至讲到这个波士论跟这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你会发觉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以色列国有一个很特别的在神的计划里，就是这个我们讲到三场嘛，所以今天呢就会讲到原来这个末世不单只跟这个以色列国这个国家有关系，还跟他的这个大卫的王朝有关系。他会讲到今天我们会讲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原来这个末世在那个地方就是大卫王朝的首都耶路撒冷有一种密切的一个关系，还有我们上一次会讲到的，末世跟这个大卫王朝上来的一种话，它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主要来就是要来看，我们刚刚所念的赛书1:2到第7章的其中一些经文的时候，你看见十安山将来山过世的时候有一个浩然的一个地位。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会来继续去谈到这个过世的事情呢。那我想问大家，当我们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你 你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会想到什么？如果我告诉你世界末日，那如果你是我这样子连体的人呢，你大概会长期长期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就是叫做这一趴，就是呢这个是1983年的时候在其实是在电视上面播的一个电影来的。那么呢他就讲到了就是他们在想世界末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就是会发生了这个核子的大战，就是他讲到了就是欧盟或者内部啊跟这个当时的苏联呢就打仗，那么他们就投下这个核子弹。那么呢这个电影其实就是讲到这场战争以后，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好像有废墟一样。那这个电影所讲的事情呢，如果你从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可以说呢它有一半是对的。一半是对的意思就是的确当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的世界会面临一个很大的灾难，但是它还有一半它是没有的。这一半就是呢世界的末了呢也是一个我们说万象更新的一个世界，就是一个新来一个新的世界的来，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世界。所以呢这个就是呢我们以上的书里面呢，我们刚刚读的以上的书第2章第2节它就讲到过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要建立，漂浮居山到过高举居万里，万民要流归给他。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原来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呢不是只是一个废墟，他要讲到一个事情呢，就是万民呢会流归耶和华的山。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问为什么他们会要跟耶和华的山，为什么将来的人他全世界的人呢，万民的意思就是无论你是中国人是美国人是印度人也好，澳人，所有人都要登耶和华的山，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那么我们就知道，其实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大卫的王朝是建立他的首都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后来呢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呢就把这个耶和华的殿建立在耶路撒冷里面了。耶路撒冷是一个在石安山顶的一个城市，所以呢这里所讲的耶和华的山其实就是圣经里面的石安山所以以上是预言呢将来全世界的人呢会登这个山。他要讲到的石安山呢被漂浮诸山了，但是呢他的意思不是说有一天的石安山会跳过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山，他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他是讲到了石安山上面的这个圣殿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会成为全地漂浮一世界的所有人都会来到石安山里面去敬拜耶和华。这个就是这个以赛亚预言将来末世会发生的事，所有人会上这个山的目的就是所有人都希望去敬拜耶和华。然后呢神会在这个山上面呢做两件事情，一样事情呢就是第三节他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石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个是第一样会发生的事情，就是神会教他的话教给万民。第四节他也说他必在列国中是能审判，会许多的国民愿意自卑， 们看到以赛亚他形容将来末世的这个情形，跟旧约里面以色列国有什么分别？你就发现呢，只是他有两个基本上的一个分别。从前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只有以色列是敬拜耶和华的，没有其他国家是敬拜耶和华。但是呢，将来耶和华神会成为全世界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的人的神。第二呢，你会发觉呢，耶和华神呢不单只是一个宗教上面的神，他将来会成为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王，因为呢，神会审判每一个国家，神就是会做一个审判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当世界给神审判的时候，当受神的审判的时候，他就在第四节里面的形容呢，这个世界里面呢会发生一个改变，这个也是呢在以色列的旧约里面呢是没有发生。就是当神去教训他的民去审判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些人的在他们的生活，在他的生命上面是有一个转变。第一个转变呢就是呢第三节讲到呢，我们要行神的路。换句话说，这些人不单只来听神的教训，好像从前以色列人一样，但是他们呢听完以后呢，他们会有一个改变，他们会走神为他神所教他的东西，他们为什么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神的教训就是他们所要走的路。还有呢，这个当全世界的国家去接受神的审判的时候呢，他说呢世界就没有真战争，连呢这些武器呢都没有这个需要去用。他说呢圣经说他们要将这个刀的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解国不举刀攻击打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虽然如果你一口气把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当时的过后的这个世界是一块恶，你会见到全世界的人要上耶和华的山。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敬拜耶和华。他们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神就会教训他们神的道理，会审判他们。那么神连子做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们就可以走在神的路上，世界就和平，人与人之间可以和平的共处。解经书的作者 Oswald 呢，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有点子的描述。他说呢，这段经文呢指出人类战争的原因跟他解决的方法。他说为什么人会打架呢？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不受约束的自我框架，就是人呢很喜欢把他就是框架自己都给他。所以呢，无论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如果他决定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还有他觉得他就是唯一的这个法官去决定什么是合理的需要，什么是合理的手段，那么最后会产生一个什么的结果？他说就是说会产生一个我们说弱肉强食的一个结果。圣经形容这些人，他们是拜偶像，社会上面不公平，国家与国家之争的打仗，因为他们不愿意把他们自己的欲望放在神的手里。但是呢，人可以怎么找到平安？这个作者就指出，当人承认 神是我们一切福气的来源的时候，当人去顺服神的教训跟判断的时候，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在神的道上，彼此之间都会享受一个真正的平安。以色列人叫这个平安叫格隆，这是一个真正的平安。大家呢都知道神会照顾我们，那么人就没有需要用武器去解决问题，去满足自己，那么世界就会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呢，当圣经还预言说，当以色列人见到万民的罗归这个锡安山的时候，他们也说：“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以色列人会见到，你可以说外邦人都认识神了，会提醒他们说：“我们也要去敬拜神，我们也要好像他们一样走在这个光明当中。”所以我们从二章的第一到第五节里面，你会见到其实世界末日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的，但是你有没有他就要说了，神的山呢的确是一块很美好的一个地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登耶和华的山会遇到什么困难？如果我们只是寄宿的生活在现在的情形的下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是没有可能证明的。就好像呢我们常常看电视的时候呢，他会告诉你退休呢是多么好的一个事，他们通常呢都会把一些好像拍一些老人家他们的健康又好了，退休以后呢又有钱了，可以自由自在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不用上班的这种。你看，就是很多广告，讲到退休的时候，都会给你一个这样子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坐下来，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计划的时候，到你退休的年龄，你不会有好像电视上面的别人是快乐王金的王，这个是不可能发生。所以同一样道理，就是如果你只是坐在这里什么都不预备的时候，末日来到的时候不会能够等到上上有好的。所以呢我们就会现在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么要登耶和华的山有什么困难？如果呢你留意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二章一到五节呢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很美丽的一个东西，就是告诉你将来耶和华的山过世是怎么样。但是呢到下一节第六节的时候，突然间呢这个以赛亚的口气就改变，他说耶和华以离弃百姓养活的家。所以呢你会见到，就是一方面都是好像你看这本来他是望着未来就是很美好的一个地方，现在他转过头来看现在的以色列，他就发现其实你们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要面对，让你们呢很不想登上耶和华的山。第六困难，第六节的指出，就是你现在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破裂的关系，耶和华离弃雅各家，就是离弃以色列的，现在你是跟神有一个破裂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换句话说，如果你跟一个人的关系破裂，你去到他的家的门口你也不会见到他。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读第六节的时候给你一个这个了解。你现在还讲到另外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呢就是 其实他后来就其实一些人你还是不见神好了，因为呢你见到神的时候呢你就有祸。在第二章的从第六节到二十二节里面呢，在三次讲到将来人呢会躲进不同的地方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要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所以呢在这里呢 你会见到其实神跟以色列当时的关系不单只是一个破裂的一个关系，还是一个敌对的一个关系。你见到神呢你就有祸了，因为呢神会你会没有命的，神会审判你，你糟糕了。如果你真的见到，所以呢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啊，以色列国是一个与耶和华神立国的一个国家，他做了什么事情神会遗弃他，神会敌对他。所以呢我们就要回到那以赛亚书的里面说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节节的书呢，以赛亚是什么时候做先知的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以赛亚是当乌斯雅约旦阿哈斯四世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呢得到这个末世，就是他做先知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然后如果你去翻查比方说列王记的记录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呢其实呢这个年代呢就是从主前440年一直到主前687年，这超过50年的一个时间以赛亚做先知。那么这四个王呢甚至呢都有给他评语，比方说呢乌斯亚是一个好的王，他做了以色列王南国犹大王呢52年。然后呢他的儿子呢约旦也是一个好的王嘛，他做了王帝16年。然后下一个王呢就是阿拉斯，阿拉斯呢就是一个坏的王，他不敬畏耶和华。然后呢他做了坏一个王16年。但是后来的这个王呢就是四世家，四世家是一个很好的王，他做的事情呢可以跟大卫去比较。然后呢他也做了29年的王。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些王的时间加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差不多有100年里面呢中间有40多年呢是在一个好的王里面去生活，只有16年的时间他们是在一个恶的王是开始。所以呢当我们就知道你从这边里面的就是特别就是如果这个王帝是敬畏神的时候，神就会赐福给这边这个国家。所以呢以色列国特别我们所讲的这个以色列国是南国犹大的，可以说呢他经历有40多年的这个国家很平安过太平安的一个。你知道当人富足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想过你有钱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箴言里面呢有一个作者他讲到一句话，这很提醒我。他说呢当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耶和华是谁，我们这个就是箴言里面提醒我，这个就是当时呢这些以色列人他经历神祝福他们这么多年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很有钱了，但是当他们富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忘记了。所以以赛亚书的开始的时候不讲什么，神是跟以色列国好像打官司一样，他就是好像一种法庭，就是这个天地神叫所有天地的就是这些动物啊这些树木啊来做他的见证。他就告以色列人说 他投诉你这两点，第一章第三节，他说牛认识主人，无认识主人的条，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求你。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有动物，你家里面有狗啊，他都会知道主人是谁啊，是不是？但是我对以色列人结果好，他们不认识我。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啊，就是为什么当时会遗弃以色列人的事，因为呢，以色列人做了几样事情让神很生气。所以呢，如果我们从第二章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呢，神就把以色列人四重罪、四个所犯的罪列出来。第一个罪呢，他就是二章第六节里面所讲的，耶和华主必遗弃你的百姓和亚伦家，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换教的，像你是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一起。这个事情呢，是神最受不了的一个事情，就是呢，以色列人呢去敬拜偶像。以色列人呢，他自己，他永远呢会给耶和华留一个位置，但是呢，他就是一边去敬拜他，一边去敬拜耶和华。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对神来说，他是最受不了，他讨厌你这个人呢去敬拜他。那么呢，二章七节里面呢讲到他们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呢就是以色列人很骄傲。第七节讲到呢，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借量也无数。当神祝福以色列的几十年、四十多年的时候，他们的财富就越来越多，他们的兵力也越来越强。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就忘了神，他们的就所有事情他都可以用钱、用自己的兵力去解决，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典故骄傲的一个国家。所以神呢就在十一节里面他说，到哪日也不高傲的必向为非，性情强傲的都要去世，唯独耶和华被眷顾。有些人不单只拜偶像，他第二个所犯的事情就是他们这个骄傲不依靠神的一种。第三章对他们所犯的，就是三章第八节里面讲到的，就是他们藐视神，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是因为他们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缘故。最后一件事情，当时的以色列人所做的，让神很生气，就是他们，就是亚的这群人。三章第十四、十五节说，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既定如同原国指的就是你，但从贫穷人所夺夺的都是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泰国贫穷人的面子？当我读到这些四个不同的罪，以色列人所犯的，还有以色列人的背景的时候，我就想起，其实我们美国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想一想呢，美国也是用，你可以说美国是用圣经立国的一种国家，跟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是境外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历七十多年的国泰民安的生活。所以呢，你看到现在，无论美国的经济、它的军事，还有它的科技，都是世 是呢，美国跟以色列当时以色列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是忘记耶和华，他们同样就是犯了这四个罪，我们也拜偶像，美国人最大的偶像就是自我中心，对，其实对现代人来说，很多人来说，什么东西能够满足我的快乐跟自由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变成我们自己敬拜的东西，我们去追求一切东西能够满足我们的快乐跟自由。我们也是，特别你看这个发达的国家，我们也是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我们的就是喜欢夸耀自己，是一个很骄傲的一群人。你想一想呢，这些我们说这些名牌的目的其实就是用来夸耀，没有其他目的。我们也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我们藐视神。如果你看现在的媒体，就是包括这个电影电视就是等等，我们所歌颂的是什么？就是事情的暴力、物质上面的享受，也是我们会称赞这些唯利是图的人，只要他是一个财主，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值得我们去崇拜。但是你想想，这些东西都是圣经所谈的，最后呢就现在的社会也是跟从前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呢是很懂得去榨压这些穷人。我在这个信息里面，单单在这个信息里面呢，我看了三篇新闻，这三篇新闻呢就可以表明呢，我们是这个现在的社会是很懂得榨压这些穷人。第一篇的新闻呢是，这个星期呢，美国国会就请这些大的银行的总裁来开会，只是呢就是要保证他们不会犯十多年前的这个金融海啸的这个问题了，就问他们过了十多年了，十年了，你们学了什么？那么其中呢就问其中一个总裁啊，就是这个Citibank。他说你的收入是你一般员工的收入的486倍，就是你的员工占一块钱，你就占486倍。他的这个国会的议员就问他，你有什么感觉？你知道这个 Citicorp 的总裁怎么第一句回他的问题？他说：“我的人工是通过股东投票通过的。”OK， 这个是他第一个。他言下之意就是，我收这么多钱是合法的。你拿我看，你要公告我吗？不行，我合法的，可以。所以这个是第一段新闻。第二段新闻呢就是讲到我们税的问题。你知道呢，近年我们这些公司所交的税的这个税率是过去40多年最低的一年，比起我们去年小一半。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图画，你就了解这个最低的地方就是2019年的，它从来没有低过10%，10%的这个交什么低的税，但是现在呢，他们大概是交7%，7%的这个他们的交。好，如果你想起来。 我们在点睡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个。那星期一你就交税了，最晚的时候就是定了十五号是最晚。我问你，你今年交的税是不是去年的一半？我是没有，我没有，我好像交过。所以，所以当他们说啊，我们现在点税，大家都会同意，最后是结果，就是觉得全退了，就是觉得大公司啊这些人，他们就同意，我们结果 ，OK， 最后，看一个新闻是美国新闻也有的，就是996公司。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996？这些有人从中国来的，他什么是哪样？996公司就是每天从9点钟中国做到晚上9点，996就是星期六的，也就是996公司。然后还有，我现在有996加长版，叫什么叫996加长版？他说就是不单是你每一天工作12个小时，你还要放弃你的年假，除此以外，春节、国庆这些大的假期，还需要随叫随到。所以后来也出现一个996 ICU 啊，你叫什么叫996 ICU？ 就是前面都是一样啊，9点上班，周六没有休息，一直做到你进 ICU，ICU 就是心血治疗部，一天就介入，是做到你进医院你就可以。所以呢，就这个就是你可能在美国新闻也谈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就问这个，就是这个马云啊，就是阿里巴巴的总裁啊，他就说他讲一句话，他说一天工作12小时呢，是我们家里爸爸对每一个员工的期望。如果你不愿意延迟做的时候，你不要来，就是不要来找我们，不要进我们公司工作，这个就是我们要。所以呢，看了这三张新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有钱的社会其实是最懂得加压你的，花不得呢。能说你们将来啊，这些人要进不同的地方躲避耶和华惊吓和他威严的，因为神容不下这些拜偶像、这些教导、这些欺压穷人、这些藐视耶和华。能说这些人，你不要见到我，你见到我你就倒霉。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会了解，其实人的罪就是跟耶和华上最大的争论。然后我们现在见到耶和华的山虽然美好，但是人因为犯罪，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罪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就是好像和大家都讲，然后登山其实就好像登天一样嘛。然后我们最后就要问，谁能更要把它。然后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看到4:12的时候，以赛亚的语气又改变回来了，就好像呢从一个绝望里面给我们一个希望。2:1-5讲到末日是一个噩梦。4:2的时候呢，他又围绕讲到哪一天呢耶和华发生的苗呢，必华美眷种，必这出产必为耶和华 以色列独创的人也没有被后生。在这句话里面是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耶和华的名。在这位圣经里面呢，有四处的地方讲到大卫的名。这个呢，其实是用来形容呢这个弥赛亚。这四段圣经里面，都讲到了这个苗的子孙大卫，这个大卫是他的祖宗。所以呢，在这里所讲到耶和华的苗，很可能呢，其实也是讲到弥赛亚，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呢，是这样的第二节预言，在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显现为华美尊荣，以色列人也会也会因为坚持呢华美厚盛。那么主会做什么事情呢？你看这个事项的时候，你就里面呢你会发觉呢，主会做三样事情。第一，他会使人为圣；第二，他做人的丈夫；第三，他做人堂正之父。所以我们先来看，就是呢他使人为圣。第三章第四节讲到呢，主以公义的灵、本孝的灵，将十二个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洗净。那时正恰在十二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圣殿册上记名的一切为圣。所以第一样事情呢，你会见到耶稣基督会做的，就是他洁净的。用什么方法去洁净呢？就是用公义的灵和本孝的灵。简单来说，就是用火一样的审判去洁净。所以呢，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末日来临的时候，其实全世界会先进入神的审判。然后人经过这个审判里面的时候呢，有两个下场。第一，就是在神本部的审判里面死掉；第二，就是你好像这段经文所讲的，你会是剩下来的人，因为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面。谁能当耶和华的坛，就是这些是圣洁的母，就是呢他们解决了他们的罪的人。主告诉我们，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呢，人可以选择靠耶稣的血洁净人的罪，然后你的名字就因为你信耶稣的时候会写在你的生命册上面。但是如果你说我舍不得放弃我的罪，我不愿意放手，然后耶稣洁净这个世界的罪的时候，不单只会洁净这个罪人，连你也会拿掉。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做这个选择，你必须要做这个决定。要不然你就是在耶稣面前承认你的罪，要不然就是当神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单只把这个罪除灭，也把这个不愿意犯罪的人一同毁灭。所以呢，我们要，如果我们愿意去接受神的教训和判断的时候，只是我们就会能够当耶和华的坛。当我们承认神是人一切福乐的源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福气不在神以外的时候，只是我们就不会跟人家争，也不会与人家挑战。因为我们得不得到这个东西呢，其实是神为我们决定的。所以呢，如果神决定不给我们的时候，当然他就觉得你没有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他就不给你。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去接受神的教训，接受神的判决的时候，我们会感谢神我们得不到的东西。第二，圣经讲到呢，神耶稣会做人的丈夫。第五节呢，他讲到一句话，耶和华已经在石安前山并和会众以上，使白日在有阴云，黑夜有火亮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盖。 你看第五节的时候呢，我们最当然会想到，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用云柱跟火柱带领以色列人。这个事情呢，第五节，这里告诉我，在神的山上面，神会同样的去带领以色列人。但是呢，如果你是懂得以色列人的背景跟这个语言呢文化的时候，你看这个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起人连贯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呢他最后的这句话，他在全荣耀之上必有戒盖，戒盖这个字啊，就是信良的这个同是同一个字，所以呢这里啊是神预言，就是好像他跟以色列人再结婚一次。那如果你看从第二章到第四章一直看下去的时候，有一句经文呢是很吓人，就是四章的第一节。四章第一节呢，它预言呢将来的就是人口会减少到一成到很少，特别啊大部分男生男人就死掉，到这个地步会怎么样？七个女人拉着一个男人说 OK 你做我的丈夫了，我养自己，就是好像我大丈夫自己给我自己付啊，就是 OK 将来养你不需要养我，你跟我结婚就好了。但是你其实你看这句话你就知道，就是简直他们都没有人要，不够男人。但是将来在第四章的时候，他神会成为他们的家，你们是没有人要了，但是神说我要跟你们。最后呢第六节呢，他讲到神会成为他们的藏身之处。第六节说必有女子怀孕可以得孕备孕，也可以做藏身之处，躲避藏不到。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将来在末日的时候，人会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不要见到耶和华，不要见到他的荣光。但是看第四章的时候，他讲到，但是将来有一天，神会成为人藏身之处，神会成为信耶稣的人的避难所。耶和华的山是超乎万里之上，是人所向往。如果你读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直所希望。因为在这里没有再有战争，人与人之间都是很和平的相处。在这里有神的避难，有神的保护。但是耶和华的山是一个圣山，换句话说，如果人有罪的时候，其实你没有登上这个山，只有我们去解决我们的罪。我们很多时候跟你这个人一样，他们以为没有圣经，我每一个礼拜来聚会，神一定会接纳我。但是神说，其实不是这样。如果你的生活上面根本上没有把神的话做出来，你不是走在神的道上，只是证明其实你都没有相信。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寻求主的赦免，解决了我们的罪。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神的路上面，在光明中与神的生活。那么末日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完成。我们最后。
借那神给我们的看见，就是我们知道神也是我们所有。